哈利路亚，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哈，让我们在这次我们台北教会的春季的灵恩布道会哈，很顺利的进行到灵恩会的一个部分哈。下午小弟要用建立真神的教会哈，跟我们互相一起来这个互相勉励哈，那也互相造就。首先也感谢天父真神哈，让小弟有这次的机会来到我们台北教会，让我们一起在侍奉当中来感受神恩典的一个同在以及带领哈。那下午谈的这个题目哈，我想我们应该要有一番的省思了，尤其进到灵恩会的时候。那要谈建立真神的教会哈，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教会了？那从圣经当中所看的教会，跟一般人所看的教会，它的一个属灵的意涵在哪里？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的14章，《生命记》的14章，请看第2节，在旧约的234页。生命记14章第2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借着这个摩西来告诉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这里有特别有强调这个归神为圣洁的名，是耶和华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特别拣选出来的，那这是旧约了，旧约时代对这个神的选民的一种在属灵上的一种解释，那我们来看新约是怎么样来说。我们前方开始，如行传20章28节。那前几天呢，我们好像也有翻到这节圣经了哈，请看《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在新约的195页哈，《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在新约保罗国外传福音的时候，在即将离开这个以弗所，跟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跟门徒做分离的一个劝勉，这里特别有强调，就是说牧养神的教会。那神的教会是什么？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啦，那这个他指的是谁？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那我们综合从旧约的生命记14章跟使徒行传20章来看，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教会不是起好看只是一栋建筑物，不是啦。最重要的是那个属灵的内涵了。在前面的《生命记》那里说是神所拣选的，分别为圣、归神为圣洁的一个子民。那新约讲什么？是神用他的血所买的那以下还有一个小字说或作救赎了这个买或作救赎了。那所以我们综合这两段圣经，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哈，在圣经当中定义教会是什么？神在这个世界当中特别拣选一批人，那这些人呢是用神的宝血所救赎的，要分别为圣、归神为圣洁的子民。如果你这样去看这个教会的定义，你就会觉得哇，这不简单，要成为 圣经当中神的教会的一个标准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今天啊，何其有幸坐在这里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呢，因为这个身份是特别尊贵的，是神给我们的。那这个，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去看，这个团体是特别尊贵的，它不跟地上的团体不一样啊，属天啊，属天的啊，不是属地的，属神的啊，不属人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跟其他的教派不一样的是，我们比较不会去谈论啊世俗的东西、政治的东西，因为主耶稣曾经讲嘛，我的国不属乎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谈的是什么？神国的事啦。所以你看《使徒行传》一章第四节、第三节啊，那边主耶稣复活之后，带用了40天的时间啊，除了把这个复活的凭据显给门徒看，再来呢，跟他们都在讲论神国的事啦。哦，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当然跟我们前几天的布道会的内容有关系，因为我们信耶稣就是要努力得救进天国啊，跟神的国有关。所以教会它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啦，你必须要满足在神看待的一个心意里面。甚至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强调什么？一间圣洁荣耀的教会要用神的灵来充满了。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先看23节，在新约270页，以弗所书一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这边特别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啊，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如果这个教会没有神的灵在其中，也没有神的圣灵在带领的话，更何况没有神的宝血来救赎的话，这个不叫做教会啦，啊，这个不叫做教会，那只能顶多叫一个宗教团体而已啦，啊，甚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那边讲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啊，哦，这边讲嘛，教会是他的身体，他身体呢？只有一个啊，啊，圣灵也只有一个啊，所以今天我们被神的啊宝血重价买来啊，我想当然是恩典呐，但是我们被神买来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就好了啊，我们在今天身处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更要去想。我们是神的工作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那你应该做什么呢？啊，我们被神买来，感谢主啊，啊，我们有这个身份啊，但是我们处在神的教会里面，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挑战当中，神给教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啦？啊？那当然我们要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一个任务，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自己能够建立得好，那建立得好，那借着神的教会，我们才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明光照耀了。哦，那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了，怎么让这个真神的教会越来越好了。哦，那就是我们今天站在处在这里，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内容。好，那小弟就着我所理解的圣经的内容来谈这个部分。那首先我们分几方面来谈，怎么建立真神的教会。首先第一个部分，你一定要有那个使命感，你一定要能够自觉使命。那你要认识这个使命，你才能够知道，哎，我针对这个使命我要怎么去承担吗？啊，如果说我们今天信主信了一段时间，哇，那我们不了解教会的使命在哪里啊，甚至有人问说，哎，啊，你知不知道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啊，有时候你想一下，甚至哇不知道，哇那也不太好，啊，甚至我们如果不了解教会的使命在哪里的话，那教会的发展我们就不知道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那你如果不知道教会的使命在哪里的话，那有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教会要往哪里发展，你甚至不知道教会是为什么在征战呢？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讲，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天空属灵的恶魔，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这个，不是肉眼看得到的，所以当然了，有些人或许知道了，我知道教会的使命在哪里，那我也很清楚的知道，但是有些人认为说啊，一直把人逮起啊，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啊，就让传道、长职负责人去自觉使命就好了，我只是信徒，如果说大家都这样想的话，那这个教会要怎么样进一步得到发展？因为教会是谁的？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处在这里，也是我们大家的，所以教会不是说某某人的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什么叫做使命，那你知道使命的话，你才知道，我要怎么去帮助教会。那有一个故事哈，在这个1967年哈，有一个国际战争史哈，叫做六日战争。那这件战事很有名啊，就是以色列跟邻国埃及、约旦、叙利亚联军他们发生中东战争啊，叫做第三次的中东战争。那以色列面对联军的挑战哈，这个有就像今天一样啊，不是还在打吗？那面对邻国的挑战哈，很奇特的是6天就打完了，而且以色列还打赢呢。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面对这个其他的联军，他还能够打赢，那当然这有一个故事可以来说明，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竟然在可以在6天短短的时间可以把这个敌对的联军可以打败，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都能够自觉使命。曾经有一个以色列的科学家，他在美国发展，那后来他听到了国家要战争了，结果想一想，这个习近平辞职信写一写了，准备要回国了。他也把这个 idea 就是这个想法跟这个同事讲，同事就念他了，你在这边发展的好好的，国家打仗，这么远，多你一个少你一个，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你需要辞职回去吗？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他其实心里很难过了。但是他也很气愤啊，他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了，所以我的国家没办法强盛了。虽然我一举之力算不得什么，但是我觉得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一定要回去了。所以想一想，还是把那个辞职书写一写，送出去，然后行李打包就回去了。哇啊！结果当时以色列全国人民都是有上下一心。因为你看以色列有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都是全民皆兵发生这样的战事，上下都是有这样的心智，就是要赶回去啊。虽然一个人表面上看算不了什么了，但是如果集合众人的力量，哇，那不得了嘞！所以6天就把联军打败了。或许有人会说传道怎么不是7天、8天、9天、10天？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要守安息日啊，所以他们要想这个第7天要守安息日，所以6天之内要把联军打败啊，所以全国上下一心，哇，这个就打赢了。这个六日战争告诉我们什么？同样的心思意念啊，有一份使命感啊，虽然自己一己之力算不得什么，但是我知道 啊，我要来帮助这个国家。那同样我们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我从刚刚讲到现在，你知道教会的使命在哪里吗？有人知不？来，我们来看圣经哈，请翻开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哈，28章，请看18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这段圣经当中，是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啊，吩咐他的门徒的。那从主耶稣所讲的啊这段话当中，认定什么？他给教会两大使命了。第一个使命是什么？传福音的使命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了。哦，这边讲奉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了。北京圣灵的名就是神的名，就是耶稣的名了。哦，在原文是单数，它不是复数了。哦，没有被搞混了。哦，传福音的使命呢，我想这是神的教会一定要有的一个心智。哦，这个传福音，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交代门徒的。哦，包括在马可福音16章也是一样讲啊。哦，我们来这边做个记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章，也是啊，哦，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哦，所以这第一个使命，教会你要有传福音的使命。好，哦，那感谢主啊，我们小弟来到我们台北之后，看到我们都有一些慕道朋友在这个追求道理啊，这是很好的啊。哦，传福音哈，有很多种方式啦。好像之前疫情的时候，我们不方便传嘛，但是总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嘛，那保罗说了嘛，无论得时不得时嘛，如果机会可以，我们就做嘛。那如果没有机会呢，我们就变通方式嘛，山不转路转啊，传福音的方式很多种了，不是只有这一种了。那教会你一定要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当成是教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耶稣吩咐的。那你如果教会没有这个只是在团契喝咖啡喝茶，我想这个不是了啊。传福音刚刚我们说的嘛，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是跟天空属灵的恶魔在征战的。所以这几天晚上有时候跟一些慕道者在谈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些属灵的征战。这个就是就是跟属灵的恶魔在征战但是每个人这个征战的问题多与少不同嘛。这个问题的强与弱也不一样。不管怎么样，反正都是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不希望我们来信耶稣嘛，所以会借着一些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去干扰我们，阻挡我们，这个就是一种使命嘛，我刚刚讲嘛，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啊，你有机会你得去做啦，你也不要想传福音很困难，我一定要像传道，长职，这么会讲我才去传，也不用啦，比如说我啦哈。像传道人应该都是休礼拜一嘛，因为礼拜六安息日啊，礼拜天又有时候教区很多灵修会啊、进修会啊什么所以传道几乎都休礼拜一嘛，那我礼拜一回去的时候我常常做一件事情呢，找小孩子吃饭因为只有礼拜一回去嘛，常常会找这个太太、小孩子一起吃饭，而且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接着吃饭他们一定会来，他们不会找借口的，不会说我很忙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不会吃饭一定会来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去选要去哪里吃接着吃饭可以增进这个这个家庭的一种 情谊的联系啊，甚至也可以谈谈啊，在这个最近的工作啊，还是教会的事情都可以啊。那因为礼拜一吃饭嘛，常常会去一些固定的地方了啊，就常常会去一些熟啊比较熟的啊比较吃的习惯的地方啊，吃着吃着有时候就会跟一些老板比较熟嘛啊，因为定期嘛啊。我曾经碰过一个老板呢，在结账的时候他说：“哎，请问哦，你是做什么的啦？”啊，我就笑一笑了，我说：“你猜看看。”哇，他真的给我猜呢，哇，猜很多，猜到后来没有猜到，我说：“我下礼拜来，我再告诉你了。”啊，等我下次去的时候还没点餐哦，哎，你跟我上次说你要跟这个礼拜要跟我讲答案的，他比我还急呢。我说：“先吃饭。”啊，吃完饭再说，啊，点点点，啊，点完东西啊，来结账了嘛，啊，去到柜台，啊，就跟他讲，你、啊，那个老板就说，你说看看呢，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啦？啊，我就说啊，你觉得我是做什么的？因为哦，他就说了哈，因为一般人很少礼拜一在吃饭的，都是假日啦，哦，因为平常要忙嘛。啊，他常常靠礼拜一去吃饭的，就说：“奇怪，这人是不是失业啦？没有工作啦，还是怎么样啦？怎么都礼拜一来啦？”哦，因为大概那个时间嘛，大概也是坐那个角落嘛。哦，我说哈，其实也没有很你想的这么奇怪啦。啊，只是我这个时间刚好休假啦。啊，他说：“啊，你是做什么的？怎么会礼拜一休假？”我说：“哦，我在教会工作啊。”啊。我在教会服务啊，啊，一般人就说啊，阿里西牧师哦，我说也算是啦，啊，不过我们教会都称作传道啦，啊，我们是传道人啦，啊，因为六日很忙啦，啊，所以都是礼拜一带家人来吃饭啦，啊，讲着讲着，阿里那新兵舞团端吼，阿里的可以指定出来嘛，啊，哎，这个我们教会啦，啊，我们教会在哪里啦？哎，有空吼，来喝茶，来听看看道理啦。啊，这样传单不是就出去了吗？很简单嘞，会很难吗？不会嘛，哦，不一定要有很好的口才嘛，哦，啊，甚至我们在联会的时候，这个一楼服务台不是会有很多那个啊福音传单吗？哦，啊，有时候联会快到了，啊，负责人不是都报告，哎，我们楼下有传单，那请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帮忙啊，这个带回去发传单嘛，哦，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朋友，我两个女儿，那小孩那个小的哦，那时候大概才小一小二，就国主爷啊，还很小，小一小二而已啊。啊，他看着我们大人在拿那个服务台拿那个传单哦，啊，他蹑手蹑脚的，他也啊想要看你们在干什么啦，哦，啊，他也想要拿啦，啊，我就问他说哦，啊，这个传单你会发吗？啊，超年代嘛，囡啊，哈。会啊，我也会发。我说你要拿几张，你不要拿了都没有发哦。他说我拿五张好了。我说你五张你发得完哦？啊，可以啊，我人缘很好，我班上同学哇，随便五个都找得到啊。哦，我说你如果同学不要呢，我还有老师呢，老师很疼我啊。哦，啊，真的呢，五张很快就发完了呢。哦，啊，你说小孩子这样也是在啊，也在传福音呢。啊，只是。不一样的方式了哈，所以我说嘛，传福音的使命呢，是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啦，啊，你如果用着啊你的方式，用着你的恩赐，你可以做，我们就去做。为什么？教会是我们大家的啦，我们在这里聚集啊，我们就要有这种的一个使命了。哦，那传福音其实。我想如果说我们教会也在做福音工作的，你会发现其实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美善的工作了，美善的工作是很好的工作，因为什么？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啊，耶稣看鬼是什么？我那天有翻啊，来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啊，新约297页， 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拯救罪人因为我们从我们的先祖亚当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世上的人都犯罪了所以耶稣的工作是什么？拯救世人的灵魂了。那我们何其有幸是跟神一起在做这个做这样的工作的这个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刚刚说这个传福音其实是很美善的工作，你不要把它想成 很痛苦了如果说你平常没做你就等到那个每半年那个灵恩会来，你再很勉强的去发展，但你会觉得哇好像有点辛苦如果说你我们说熟能生巧，有些事情你只要常常做常常讲其实你就很容易上手，因为熟练嘛，熟练嘛你常常做其实常常讲，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你传福音给人家会少一块肉吗人家会放狗咬你吗？不会吧只是人家要不要传单而已但是这个传福音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说什么？是神放在我肩膀上的一个责任嘛我如果没有去做我就有祸了我如果去传呢，我就有赏赐了看我们是要得赏赐还是得祸患嘛那这就是一种使命嘛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二个使命是什么？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个使命，教会要有牧养信徒的使命我们常常讲宣牧合一嘛教会不是只有传福音不是只有宣道你宣了还要怎么样？人进来了你要牧养因为信徒四面八方来嘛尤其我们台北教会人很多有些住很远的你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方来聚会，要好好的牧养信徒，让每个信徒希望都能够成为健壮的刚强的信徒这个是教会的一个责任也是使命那这个一样啦，跟那个传福音一样啦，你不要想这个牧养信徒就丢给传道长执负责人他们去访问去关怀就好了。我们都有圣灵呢，我们都是神拣选的呢那我们如果来教会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的一个责任你来到教会你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平常这个人会来呢怎么这最近没有来啦再看看整礼拜都没来这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耶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嘛，去关心一下嘛有时候对方接到他会觉得哇就感激我没有来你都会注意到我你很关心我说不定有时候刚好他接电话的时候是他最软弱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有时候刚好你一通电话过去就让他在患难的日子上面得到帮助得到力量你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到传道来有时候远水救不了近火了有时候很像这个联布道会的时候那个传道有时候连续好几间教会在协助像我负担台中跟南投南投我已经二十几我已经快一个月还没回到教会了他们今天办四十周年我还没有机会回去呢如果说你什么事情都要等到传道回来哇那有时候等你到了这个火已经会花矣火已经灭了其实不用了我们如果方便你觉得这个同龄很需要关怀你如果需要支援你就跟教会讲嘛如果你可以打电话去关心也可以嘛反正现在打LINE又不用钱你甚至需要支援可以跟长职负责人说一下嘛我们一起来关心一起来牧养嘛就像马可福音那边讲的主耶稣医治瘫子嘛当主耶稣回到加百农的时候有一个瘫子嘛想来见耶稣不能来怎么办四个人把他扛来 四个人把那个被惊了的，想要看耶稣的哈，把他抬来到耶稣那边，得到医治，得到平安了。如果我们今天都有这样的使命哇，那不得了了。四个人去扛一个人回来，我看台北这边马上就是坐满了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哈。请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哈，第一节，新约圣经266页。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刚刚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那里说，我们要能够关心嘛，能够牧养信徒嘛。如果碰到这个有人一时软弱被过犯所胜，那怎么办？什么叫挽回？把他拉回来你不要让他越走越偏当你看到这个信徒他在这个很软弱走不到教会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把他拉一把不要让他越走越偏这个就是叫挽回啦。这里说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你比较公共的啦，你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你是很刚强的，你能够担待这些人的软弱的，你就去做吧但是自己要小心你不要被影响这个挽回的工作其实是一种很有爱心的工作，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四个把那个摊子抬来见耶稣那让当然了你去抬的时候你会很你要花时间嘛，花精神，花体力，还要想说哇，这个这么多人没有办法靠近耶稣，要怎么想办法让这个摊子能够看到耶稣？你要克服困难很多很辛苦但是呢，当这个摊子得到医治、得到平安、罪得到赦免，哇，那很不得了嘞！神的荣耀作为会彰显出来然后呢，大家在这个事情上面会得到什么？得到激励，得到造就所以圣经那边怎么讲？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常常我们的爱心可以这样被激励、被造就，哇了！这个是我刚刚讲很美善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当然了，有些人会讲我自己很忙现代人嘛。我很忙甚至小孩子也很忙从早到晚还要补习都很忙但是忙不是借口了有时候甚至有些人说我嘛就乱掉了，我也很软弱你叫我去关怀别人我自己也很软弱，要怎么去关怀别人其实有时候不要这样想了因为圣经里面他不是这样教导我们，他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去帮助人家，要用爱心去造就嘛，用爱来完全基督的律法嘛，如果我们的我们有重担，我们有软弱，能够彼此担待、彼此帮补，那不是很好吗？更何况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今天帮助别人多少，你就有多少赏赐嘛，你今天能够付出多少，你就有多少回报嘛，你不要很吝啬的想说你走你的天国路，我也走我的天国路各走各的自己的天国路走的头就被偷笑不要有这种想法啦，天国路一起走不是很好吗大家这个彼此担待、彼此帮补、彼此造就那如果自己的软弱也能够担待别人的软弱这个就是互相担当嘛，用这个爱心去造就这个属灵的工作。那很多人他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会比如说啦，信主信了一段时间，信仰没长进很软弱为什么这样？ 就是在他的信仰里面，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恩典，所以越来越软弱。啊，神的恩典要在哪里看到？彼此相爱当中来体验呢、啊？啊，主耶稣说彼此相爱嘛，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能够啊，这个用爱心来彼此帮补、彼此造就哈，我想这个属灵的团契是啊。你会很感动的啦，而且你会很想要来的啦，啊、哦，因为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嘛，能够感动人嘛。那马太福音20章28节那里，主耶稣特别讲一句话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我们从不同的家庭，啊、哦。聚集到教会，啊，有时候一起服侍啊，这样是很好啊。但是有时候会有怎么样摩擦了，在侍奉上有时候彼此观念不一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啊，有时候你不要说教会了，连我们自己家人有时候都会这样子嘛，啊，兄弟姐妹有时候也会有意见不一的时候嘛，也会有摩擦的时候嘛，啊，你不要讲别的，你讲我们自己的舌头有时候就会咬到自己的嘴唇了嘛。啊，更何况我们来自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背景、家庭，一定会有这个啊，这个意见啊不一的时候嘛，会有摩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听你的，听我的，不啦，听耶稣的啦。啊，所以当有意见啊，这个摩擦的时候、不一的时候，要用主耶稣的道理彼此劝勉啊，用主耶稣的道理成为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互相同在的一个根源，啊，主耶稣就跟我们同在了，啊，这就是一种我们必须去自觉使命的一个地方，哦、啊，所以不管是传福音，不管是关怀牧养信徒哈、啊，这个都是主耶稣给我们教会两大使命哦，一定要去做，啊，那在这个我们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哈、啊，如果这个部分能够去。补足的话我想教会的兴旺指日可待了。那第二个部分要谈的啊，怎么建立教会的这个建立真神的教会，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哈。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4章，请看12节。以弗所书的第4章12节，新约272页。以弗所书4章11节，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在讲哈，要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各尽其职啦。啊，刚前面有讲嘛，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教会啦，就是你要怎么样把教会建立得更好。要各尽其职啦。啊，这边在谈的职是什么？职分啊。所以11节讲嘛，有做使徒的嘛，有做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做牧师跟教师的嘛。那个人从神那里领受不一样的职分，那就有不一样的角色要扮演嘛。比如啦，做传道的，你就要知道你传道的职分是什么。啊，你做长职的，你也要知道。你长职的职分是什么？哦，还有做负责人的，啊，那还有做教员的，啊，还有做其他干部组长的，你要知道你今天领受的是什么职分啊？你要怎么扮演好你的角色啊？哦，这个跟一般的工作的那个职位不一样哦，哦，外面就是什么董事长、总经理，哦，经理、副理哦，那个是职位哦，我们在教会不谈这个了，所以这11节不是说哎。使徒大过先知，先知又大过传福音的，哦，那传福音的又比牧师跟教师还大，不是在比这个啦。保罗讲这个不是在比这个啦，不是在比谁比较大，谁比较小，在比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的职分是什么？哦，啊，如果你知道你的职分，好好的去各尽其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你一定要去明白你的职分是什么。啊，你不要去计较啊！我有什么样的职位啦？那个是 外邦人 在追求的啦。如果没有教会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个职分呢？啊，那我们一般的世上的工作都是用什么？业绩好坏嘛。哦，你业绩较好，啊你较好，啊你业绩歹，你较歹。哦，不是啦，教会不是用这个在评比的，啊，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嘛。啊，主耶稣说有零五千的嘛，有零两千的啦，也有零一千的啦。啊，难道零五千的就一定比零两千的好吗？不是啊。哦，你在看那个零两千的，他也很忠心，很良善啊。这主人称赞的话跟零五千的不是一样吗？所以神看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好好认识你的职分？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尽力去做啦？啊，尽力去扮演好你的职分的角色，啊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啊去比较啦，啊，他做较济，我做较少，啊，本来就不一样，每个人是不一样啊，啊，啊你说大人可以做比较多，小孩子做比较少啊，你不能说哎用这个。多寡啊，这个量的部分你就去说啊，这两个做个贼靠后啊，那个做比较少，那个比较不好，不是啦啊，因为大人的工作跟小孩子的工作本质上就不一样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你要明白你在教会里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职分嘛，啊你能够为教会做什么嘛，啊这个叫做各尽其职啊。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我们联会下午啊第二节的一个聚会啊。那我们今天下午谈到怎么建立真神的教会哈。那刚刚有谈到啊，要好好的去自觉使命了。那要从圣经当中去了解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我们好好去照着啊神的旨意啊去完成。哦，我们教会的工作哈，我想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啊，那第二个部分再谈到说，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说哈，要各尽其职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哈，我们担任的一个侍奉哈都不一样。啊，那不要去看轻别人，也不要去比较了。啊，尽嘛。尽力去做啦，啊，你好好的尽力去扮演好你该做的工作，啊，所以赖副长老说哈，有两种狗唔通信啦，什么狗？不要计较啦，不要比较啦，哦，这两种狗我要砍掉啦，啊，这两种教你把它拿掉的话哈，教会才会和睦了。啊，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彼此在计较，彼此在比较哈，啊，有时候变成说我们在侍奉上面会斤斤计较了，啊，其实没什么好比较的嘛，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啊，那我这么想比耶，都是神的儿女啊，有什么好比的？啊，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嘛，啊，因为以后我们都是要到天国去嘛，啊，你计较这边做啊？啊，你有多少啊？你如果今天啊，你从神那里领受多少恩赐，你自己很清楚啊。啊，你不要像那个零一千的把它埋藏起来嘛。啊，好人去主啊，这样不好啊。啊，你要能够对得起主嘛。啊，主耶稣用重价宝血帮我们买来嘛。啊，那我们在身上，你只要去想，神在我身上有什么工作要去做。啊，像保罗被主耶稣拣选之后。啊，他问的第二句话说：“主啊，我要做什么？”啊，你要去想啊，如果你想得出来，哎，教会就有希望了。哦，这个有时候教会这么大哈，有时候这些负责人哈，这些干部其实很辛苦啊，因为他们要负担这么多的一个工作。啊，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啊，这个帮补啊，教会的一个侍奉啊，其实这个就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在让这个教会更好。啊，所以各尽其职哈，是我们要去这个努力的一个部分。好，那第三个部分来谈哈，怎么样建立哈真神的教会？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新约231页第九节，因为我们 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保罗这个国外的布道的一个生命里面，其实他体会很多了当然有荣耀的时候，也有这个被鞭打被攻击的时候不管如何，神在他身上里面所展现的是不一样的属灵的视野。那他也体会的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与神同工了。他认为在建立教会，在牧养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与神同工。这个是教会发展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你要想尽办法与神同工，不是跟人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想尽办法回头如果你走偏了，你要回头怎么跟神同工什么叫与神同工，就是你要想尽办法求圣灵让你明白我们要怎么走在神的旨意神的道路上面，这个叫与神同工了。通常如果说你很多的侍奉，你好好的去配合这个教会，配合这个神的旨意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没有这么担子没有这么重的因为主耶稣说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更何况我们是在与神同工那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如果我们顺着神的旨意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个事半功倍了，好像没有做很多，但是事情都得到发展，然后属灵的果效也很好有时候你如果没有与神同工呢，你会发现哇，规划一堆做了一堆哇，天不细也觉得没有比较好所以教会发展最重要一条路，不走第二条路了，只有与神同工了，想尽办法就是与神同工了，这是保罗的体会了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现在网络世代嘛当然有时候在网络上面你会看到很多批评很多指教甚至有些外面的教会有时候对我们真耶稣教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看法有时候他们会说这什么世代现在是什么世代你们真耶稣教会还这么保守跟不上时代因为其他的他们的外教会的他跑来跑去嘛一下子在灵粮堂，一下子在安息日会一下子在浸信会招来招去但是我们通常我们的信徒不会这样跑来跑去再来为什么我们保守？因为我们不敢逾越那个界限所以一间真神的教会不是说你为了迎合世代的潮流，你降低你道理的标准，然后让很多人进来教会这样就赢了，不是不是说表面人多就好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章讲嘛，两条门路如果你要很好走的人很多了很方便走的那个路很大条但是呢我们走的不是我们走的是什么小路我们要走进去窄门为什么才能够进入永生能够得救所以一间真实的教会它不是为了迎合世代的潮流，你降低你自己道理的一个标准，反而要用你神的道理，就是真理，你要用神的道理去改变这个世代的转轮这个才是神的教会的一个自觉所以要怎么保罗讲嘛，要与神同工嘛与神同工我们常常喊口号嘛但是怎么与神同工没有跟神同工得顺服圣灵的带领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保罗第二次国外布道的时候，他本来不是要往腓立比的，他本来是要往北的，结果圣灵两次不让他去调整他布道的一个方向，结果福音传到了这个特罗亚，传到了腓立比 那这个就是圣父圣灵带领了，包括使徒行传第八章传福音的腓力也是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教会发展的一个方向都是被圣灵充满，工人被圣灵充满，教会被圣灵带领，然后走在神要走的道路上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旧约新约174页哈，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我们跳过来看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在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第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你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属灵景况。第一节是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因为教会受到逼迫，所以福音往外传了。那传福音的腓力，他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那从圣经历史我们知道了，撒玛利亚跟犹太人其实是水火不容的敌对的啦。但是这个腓力却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那不仅这样，让那边的人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所以很多人得到医治肉体不平安的得到平安心灵不平安的也得到平安第八节说什么？在那城里大有欢喜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福音这个传扬的一个路线都是圣灵在带领结果呢，在撒玛利亚城有很好的果效，结果这时候神的意思又来了。我们看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以我们人来讲传福音去哪里传？人多的嘛，你发传单也是去人多的地方嘛所以撒玛利亚是一座城嘛更何况当时候相信的人很多嘛但是神的旨意不是叫腓力往南走加沙的旷野那条路去传结果有没有人？有嘞，埃提阿伯的太监如果说你用一个城跟一个人来对比，哪个比较果效？应该是撒玛利亚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叫腓力去旷野把福音传给埃提阿伯的太监这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传福音不是看数字啦我们不是做业务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多少人才比较好，不是。传福音不能只看表象因为以赛亚书那边讲嘛，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了，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了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怎么样？我想当时候这个腓力应该也是跟我们一样了，因为奇怪怎么会去那个地方但是他顺服嘛，顺服什么？圣灵带领嘛，所以就去了嘛。27节说他就起身去了。那圣灵一直带领他嘛真的碰到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也把福音传给他了嘛这个埃提阿伯以前叫过古实国啦，古约时代啦，古实国后来呢叫做伊索比亚啦那后来借着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把福音带回去他的国家，那伊索比亚呢成了第一个非洲基督化的国家这是我们人心所想不到的。曾经有一份文献在 1923年哈，1923年大概民国12年啊，有一个外教会神召会他们的文献里面有记载这件事情，记载什么？伊索比亚他们的太子有一次去美国参访巡回访问，就有一次在公众场合在发表谈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就是那个伊索比亚那个太子，他说我们啊国家到现在啊1923年到现在没有改变当时候腓力所传给他们的道理，使徒行传的腓力没有改变腓力所传给他们的道理。那他们领受的道理是什么？浸泪了，全身入水，就跟那个有没有埃底阿伯太监他从水里上来那个全身入水的洗礼一样，他们领受了什么？全身入水的洗礼啊。然后呢星期六守安息日，他说他们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相信的人有多少次，要不再看看，当时候是埃提亚伯的太监一个人受洗，那到了1923年他们国家多少人啊是星期六守安息日？3600万，有没有差很多哦？所以神的道路跟我们人想的道路不一样哦。啊，你不要从这个表面的是那个东西去看看神的计划了。所以你要跟神同工，你最重要你要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哦，你才能够明白神他要走的一个道路是什么哦。那要与神同工，第二个部分要注意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来做。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哈，在新约的350页，约翰二书的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则的，就没有神。我们说要跟神同工，你一定要顺服圣灵带领啊，再来呢你要按着圣经的道理啦，啊，不能够越过耶稣基督的教训啊，啊，以前我们有一首那个试唱本啊，啊，他其中有一首赞美诗哈，他的副歌是这样唱，他说哈，神的宝贵真理啊，就是分明界限，你越过这个界限，就是地狱的边缘，啊。那灵魂如果丧失，得到全世界合一，啊，权衡轻重得失，啊，应当明白，不可以越过神宝贵的真理啦。啊，神的真理就是一个概说，啊，这里讲你不可以越过耶稣基督的教训。啊，你要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教训在哪里？你一定要读圣经啊。你没有读圣经，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教训它的规模它的界限在哪里啊。啊，有时候你如果不明白那个界限的话，有时候你会越界啊，你如果越过这个界限呢，就是地狱边缘了啊。所以你要跟神同工，你除了要顺服圣灵带领，你一定要按着圣经的道理来做了。你如果没有按照圣经的道理来做，约翰二书八节那边讲的什么？会失去你所做的功啊！你做再多，有时候也是白工。北工呢、啊，啊，不是那个华盛顿那个白工哦、啊，你会做了很多徒劳无益的工作，白工了、啊，北工了、啊，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做，没有按着神的道理来做啊！这个是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的。再来。怎么与神同工？除了顺服圣灵带领，按着圣经的教训，再来呢？我们人这么多，你要配合教会的决议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的第4节、第5节哈。 《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保罗啊，第二次国外传福音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情。第四节说，把耶路撒冷使徒跟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啊，那个条规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里面所规定下来的东西，就是十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在讲圣灵与我们定义的那些事情了。哦，我们联合会的时候圣餐礼完之后也会讲这个啊。哦，圣灵与我们定义的事情啊，就是境界即偶像的物啊邪。勒主的牲畜和奸淫，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因为当初很多人不是犹太人信耶稣啊，是外邦人、希腊人来信耶稣的 啊，所以他们在争执什么？要守摩西的规条，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了。这特伦这啦，结果后来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开会嘛，保罗、巴拿巴代表，因为他们是从国外传福音嘛，啊，很多外邦人信主嘛，他们把这个带回去耶路撒冷，啊，总会，当时的总会就是耶路撒冷。全面报告 啊，结果呢起了纷争嘛，啊，最后做成决议嘛，哦，表面上是不是人在开会嘛，因为弄哦叫书读嘛，张罗在开会嘛，啊，但是呢实际上什么？圣灵带领啊。所以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什么？圣灵和我们定义啊，表面上是人开会，但是呢哦像我们聚会开职务会开信徒会议，啊，代表会都是什么？奉主耶稣圣名在开会的，啊，阿兰告有圣灵呢，圣灵带领教会在开会的呢，啊，然后做成的决议呢，你要遵守啊，哦，啊，然后遵守了完了之后呢，众人同心合意啊，所以众教会信心得到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表面上。这个比如说啦，我们台北教会人很多嘛，啊，人很多你要同心不容易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虽然表面上我们是很多人，但是呢，因为同心嘛，的感觉心念，同一个心思意念，那圣功才会发展呢，啊，众人同心而已的时候。魔鬼他也没有办法分化你啊，因为众人同心啊，你怎么去见缝插针？没办法啊，为什么？因为遵守会议的决议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在开会，啊，既然是会议的决议，啊，我们理当遵守嘛。啊，理当遵守，教会授权给我们职务人员，啊，来为教会的重要事务，啊，来决议。啊，我们决议了。不是为个人的，是为教会全体的利益在开会的嘛。好，那为了众人好，那我们就要相信，要去遵守嘛，啊，不要唱反调啊，啊，因为这个他们是代表教会在开会的，啊，那如果我们能够遵守呢，众人同心嘛，教会同心，事情就会得到发展嘛，啊，那这边讲嘛，教会信心越发坚固嘛。事工自然就能够推展嘛，啊，所以你说要怎么跟神同工，就是安尼才会让跟神同工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教会建立的更好，不是走在人的道路上面，你要回转到跟神同工了，啊，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在这里不用去比较嘛，也不用去计较，你好好去各尽其职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恩赐才能，你就好好去做嘛，啊，然后再来呢。好好的啊，去明白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要知道教会的发展的使命是什么，好好跟神配合，跟教会配合，那我想教会要得到发展是很容易的，因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啦，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啦，啊，所以借着今天我们联会，啊，我们也好好去思考这些属灵的教训，啊，也让我们在而后，哦， 在教会的一个侍奉，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信仰当中，我们有一个比较属灵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也知道我们是在为谁来做事。你不是为传道在做事啊，你是为神在做事的。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我们是为了弟兄姐妹在做事的，我们是在这个为了教会的这个兴旺发展在努力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没有什么好争的啦，那求主耶稣来施恩带领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274首，假调。